好，刚才那个三十二忘了录音了。我们看第三十三个标题：开示甚深境界门，开示甚深境界门。问，什么叫诸佛境界？希望能够说一下什么是诸佛境界。答：法非有，非无。法。是讲法本身，对吧？法本身呢，其实非有、非无、不取，但是呢，不取就不执着、不执取、不去构化，对吧？不去用言语去，企图去捕捉它，或者去描绘它，或者不用心去找它，或者不用一种方法去感知它，对吧？不用去感知它，它本来就是，对吧？法呢？它本身是非有非无，但是呢，就修行人呢，他不取非有非无，不取非有非无啊。然后如此解者，名为佛境界，名为佛境界。如果我们把它引申一下，一个人开悟了，对吧？他整天讲着自己开悟了，对吧？整天要去，急着去度化众生，对吧？整天希望全世界人都知道他，整天觉得全世界的人都不对，对吧？历史上的人都没有正道，只有自己是最真实的开悟了。哎，他恨不得自己能够把自己正道东西变成全世界、全人类或者全宇宙的绝对真理。那么如果这样的话，他就没有达到真正的开悟的境界。所以这里讲呢，法呢非有非无的，但是呢不取，也就是说正道法身而不取法身的。正道果而不取果的，正道智慧而不取果，不取智慧。这个不取呢，就是说不执取，对吧？不执取呢，就是说不去用心再去描述它，不去再去构化它，不去再去捕捉它，不去执着它，也不去炫耀它。因为这样的话，等于说我们就把它变成了对立的东西了。还有一个呢，实际上这里边就潜藏了你的我执在里边，就有了人相、我相、众生相、寿者相。就是有这个念，有这个相了，有这个念，有这个相了。哎，所以说，这样的话，就是佛境界，对吧？佛境界就真正的不取，对吧？真正他虽然不取，但是他不是不知道呀，对吧？他不是没有体会到或者没有应用，他真正的他知道这个东西的，他真正有这样一个智慧。好，这是佛境界，佛境界。对，如果心如木石，对，心如木石，不可以有智之，不可以无智之啊。哎，有智就有分别，对吧？有智有分别的，不可以无智之，也不是那种无知，对吧？不是分别，也不是不分别啊。佛心呢？佛心呢也是不可以有心知啊。佛心呢不可以有心知，不可以有念有心有分别的去真正的知道。佛的涅槃心，对，佛心不可以有心知，法身不可以相见，哎，法身没有形象，法身没有形象，所以说法身不可以相见。如果你说法身实相长什么样，对吧？你如果你说法身不生不灭，法眼无暇，法身这个无相，如果你这样说，实际上你还是有个相，因为无相对待的是有相，对吧？当你说法身无相、法身无形象的时候，法眼无暇的时候，实际上呢，你还是对应了一个有相有暇，而且呢，你自己讲的这个法身无相就是个相，就是让你执着了一个无的语言相或者无的境界相。好多人呢，他没有证到境界相，他仅仅是语言相，他就以为这个就是了。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可能。末法时代的相法时代的一种普遍特征啊，就是大多人是能说或者多少能说一点，但是呢，不一定见得到。有的人见到了一点点，又把它夸大的去说。法身不可以相见的，佛心不可以有心知的，佛心不可以有心知。真正的佛的智慧，并不是我们可以去推测的，对吧？所以，我们永远把自己要放小的，要放小，你才有所进悟，你才知道真正的佛的。你起码有一种知道， 种佛的那种智慧是广大无边的，无量无边的，并不能简单的用一句话来讲，或者某种境界来讲，或者某种感受去讲，佛就是这样的。有人说，佛如果活在这个世界上，他肯定会讲心理学，这心理学就把那道理包含完了。这样的说法肯定是非常有限的一种猜测，对吧？非常有限的一种猜测。还有一种就是佛心就是自在心，对吧？就是说没有烦恼的心，那这样讲法也不够，完全不够。所以说佛心不可以有心知。当我们刚才那样去讲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以有心来推测或者来描述我们所认识的所谓佛心，但是佛心呢，真正的佛心不可以有心知。法身呢，不可以以相见，不可以任何的形象去见它，不可以任何的形象。你说大光明啊，或者说法喜禅悦啊，或者说什么神通啊、自在啊，这些都不能说是法身啊，都不能是法身。你说无相上也不是法身。有的人说像太阳一样，像月亮一样的，或者有的人说空空荡荡什么都没有，像这些都是无法去描绘佛的智慧心和佛的法身的。其知之所解者是妄想分别。这句话非常重要。凡是我们能够知道的，能够理解的，就能够想象到，能够描述出来的，是其实只要是能够到你这个妄想心里面，到我们这理解的这样一种心里边来，我们凡是我们能够明白的，搞得非常 clear 的，对吧？我们可以 clarify， 我们可以把它澄清，我们也变得就是非常 clear， 我们觉得非常清晰的。或者说我们朦朦胧胧觉得自己能把握的东西，这些呢其实都是妄想分别，其实都是妄想分别。所以有人说混沌啊、空劫以前啊等等，这也是一种相似描述而已了。就其凡是你所能知能解的东西，就是我们的这个心呢能够了解、能够把握、能够描述的，那我们能够感知的东西，其实都是妄想分别。所以古人讲有念即进入轮回，不管你是善念恶念，对吧？不管你是什么智慧啊什么这些东西， 你有念即深入轮回，只要心动，是吧？一念动就是一念轮回。所以其知之所解者是妄想分别。但是反过来讲，我们为什么学呢？我们为什么要学达摩论？我们为什么要去讲呢？对，我们为什么每天还要去诵经呢？这实际上是我们诵经是为了清净我们的心，我们学这个达摩论也是对我们的心更善巧，能够使我们觉察我们的妄想，觉察我们的执着，能够从这里边逐步的能够脱离开来，或者有一天忽然能够脱离开来。那么学这东西是为了使我们的心变得更清净，更少执着，更少，而不是掌握更多的话语权，掌握更多的知识，或者增加自己的辩才。如果那样的话，你学的东西呢就没有真正的，就是说你辜负了祖师意，或者辜负了佛菩萨对你的这种真正的这样一种教化。我们学这么多，就是为了消除觉察我们的妄想的，消除我们的知见分别，是吧？所以你要知道，你其知之所解者是妄想分别，从你，对吧，任你做种种解者，皆是自心计较。不管你怎么说，是吧？你哪怕说着你写多少书，你说的多么的动听，对吧？你说的你有多种都怎么样玄妙的解释，你用量子力学，你用数学，用天文学，你用哲学，对吧？你用心理学，随你怎么说，随你怎么说，其实都是你的妄想，都是你的自心计较，都是你自心的妄想。这些像这个是非常非常准确，因为楞伽经就讲的，楞伽经的就我们所有的东西实际上都是我们自心限量嘛，对吧？是我们自心显示出来的一种新的一种变化。所以说你说的永远是你所知道的东西，你所知道的东西，但是你真正不知道，你的所知就是个障碍。你真正不知道的是你所说的东西实际上是清净的。你真正不知道的，我们真正不知道，一个非常博学、非常有殊胜的见地的人，他往往可能不知道，他所有的这些东西实际上就是无知，就是我们的知就是无知。这个无知代表清净，代表清净。 但是问题是，很多人觉得自己的知是与众不同的，对，是包含一切的。这个潜意识里边啊，潜意识里边就会这样，难免有这样一种执着。就是不管你怎么说，都是自心计较、自心妄想，都是你自己的心构画了一幅图景而已了。从你做种种解释，所以说，如果一个人他觉得自己开悟了，他到处求人印证，或者说他别人印证他以后呢，然后他到处去宣扬，或者到处需要去度化众生，那这样的人可能他就被自己的悟境所迷惑了，他可能被自己所悟到的东西迷惑了，然后他会发现天下人没有几个能达到他那个境界的。又觉得天下人都很愚痴，无法度化，都没有智慧，就度不了，这就要找一个弟子，要找一个弟子。这样的人呢，实际上呢，应该看看这个文字啊，看看这个文字，用这个文字像呢，来真正的帮助他更加清晰，就是更加厘清自己内心里边的一些东西，那些种种的像。那很有意思，以前我在复旦大学2003年、2004年在复旦大学读书的时候，就有一个人，他是学哲学的，后来他就说，他要收弟子，要收72个弟子，他要模仿孔子，是吧？模仿孔子，其实孔子只有一个，对，历史上的孔子只有一个，你再模仿的话，你这样就不是真正的孔子了。反过来，如果我们去参公案，或者去看一些祖师大德的一些，甚至一些经验和方法，你如果模仿，你觉得你超过了他，对吧？或者你达到了他那个东西，或者你是他的旷世知音，那实际上这往往你实际上反而是个山寨，反而是个山寨。哎。其知之所解者，对吧？是妄想分别，是吧？不管你从你做种种解的，都是自心计较、妄心、自心妄想，是吧？所以说要知幻即离，对吧？我们要知道自己的妄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难的，非常非常难的。那有人就会纠结了，谁知道这个妄想呢？知道妄想的是第六识，还是不是妙观察智，还是什么，对吧？那知者在哪里，长啥样，对吧？那知道妄想的是什么感觉呢？是气住脉停了，还是那个怎么样，还会发生气脉变化？知道妄想的是不是有清净光明，等等等等那些，他就会又徒增许许多多的妄想，是吧？诸佛智慧不可以说是人，对吧？就不可以用语言来真正的佛法的智慧，实际上是超越语言的。这就是禅宗的达摩祖师禅宗的真正的意义，达摩祖师所传的禅宗的真正的意义就在这里。所以《楞伽经》里面也有一个问题啊，《楞伽经》里面就是大慧菩萨问释迦牟尼佛的时候，他说：“你说。”你为什么说你从来没有说一个字？从来没有说一个字。佛讲了一个，他讲这个原因，为什么说他从他佛这个菩提树下的睹明心悟道，一直到涅槃，说没有说一个字。佛说，因为这个是依据，就是说本住法和自证法。楞伽经里面讲啊，就说本住法和自证法。为什么说佛说，佛若说我有说，法所说者，即是谤佛。金刚经也这样讲啊，因为佛说一个是自证法，就是说因为他说的这个东西，这自证法本身呢，它是超越语言的，它超越语言。另外呢，就是本住法，就是说有佛无佛，性相常住，它本来那个东西就在那里的，本来那个东西就在那里的。所以就这个意义上来说，就是你说的这个所有东西，就是说，其实是那个东西本身呢，是对它，你是一个方便来描述它，对吧？让别人去来描述，就让别人知道它。佛举了一个比喻，他说就像一个人，比如说看到，哎，他到，旷野中，他看到了一个宝城，一个古城，里边有金银财宝，好多东西，是吧？ 然后他就说给告诉其他人，来这儿有东西你们来，这个语言就起了这样一个作用。但那个宝城宝库呢，实际上是本身就在那里的，是吧？本身就在那里的，所以说我们要一定要知道语言它的作用和界限的。语言永远是指向月亮的手指，对吧？手指的方向。所以古人讲"面南看北斗"，对吧？面南看北斗。好，自心妄想，这诸佛智慧不可以说世人，也不可隐藏，也不可隐藏。就说，你说不能说，但是呢，它处处都在，对吧？你不能说，并不是说它是空的，什么都没有的，也不可隐藏。其实上，古人讲，这个山河大地全露法王身，对吧？山河，它一刹那顿悟的时候，山河大地其实都是法身，对吧？全露法王身。也不可隐藏，对吧？你藏也藏不住啊，它本来都到处都是啊，对吧？本来到处都是啊，你其实自己也是嘛，对吧？自己也是，也不可以禅定测量，这句话也很重要，也不可以禅定测量，也并不能说你单盘多久，双盘多久，你起住卖停，或者说你能够入定多长时间，对吧？你能够入定多长时间？那如果能够入定多长时间，那动物冬眠啊，蛇呀、熊啊，那冬眠的动物，那个定力是很高的了。那石头也定力也很高的了，那不能够，所以不能够以这个来衡量，禅定。但是我们修禅定作为一种方便来修戒定慧嘛，你作为这个，从我们凡夫在转凡成圣的过程中，来戒定慧的一种一个环节，来修行禅定也是很有用的，对于身体健康啊，对于我们心的这样一种力量的这样正见正念的力量这个培训，它是很有作用的。但是我们不能够以这个来衡量我们自己的开悟，就不能够以这个来等同于法，对吧？等同于法。就像我们不能够以语言和自己的知见和这个辩才来判断我们所体会到的这个，包括不能以自己的体会来判别或者来衡量自己的衡量这个真正的法，这是一个道理啊，就是不能够以禅定，也不能够以自证的境界，不能够以语言辩才来衡量或者等同于真正的法，觉解觉知啊，觉解觉知，名为诸佛境界。这就是为什么古代的祖师大德，有的人就古代人就形容某些祖师大德就干巴巴的，是吧？干巴巴的，就是说，你到他那简直就是没一点，就是没你，就没有你施展和发挥的地方。你说什么他都否定你，对吧？你说什么他都不认你。就是有的人有的祖师大德就是这样，令你简直就没就像老虎吃天的没处下爪，对吧？老虎吃天。没处下爪，那有的人到那个地方，哎，他实际上这个祖师上他是显法，他实际上呢，这是一种慈悲，他是让你断除妄想的。真正的祖师大德就是这样的，他不会轻易的，不会轻易的拿佛法做人情，看你，有什么身份地位，或者看你长得好，那就像五祖弘忍，对吧？他不会因为六祖慧能的不会因为卢行者，这卢行者，的相貌和他的教育等等，不会因为他的外表，这种出生地，不会因为这个而歧视他，对吧？或者对他高看他、低看他，他只看他的本性智慧嘛。因为智慧是没有形象的，这人是有形象的。那他也不会，如果因人来看的话，那神秀大师，那不管是风范教育那很好的，那有的记载说，五祖跟神秀在谈到楞伽经的时候，两个人谈得非常的投机，但是也没有把袈裟传给他。所以说，真正的祖师大德，他不是说要显示自己怎么样啊，玄妙殊胜，也不是为了去，故意去整人，对吧？他实际上他主要就是他最根本的，因为他就是法，他这个浑身就是个法。他这个人就传佛慧命的人，他自己的这个生命就是个慧命，所以说他必须是就是说 要言行，他真正的，比如真正的祖师大德，他完，我讲的是那些真正历史上那些非常公认的，而且真正的祖师大德，那他肯定是这样的，就是浑身是眼，他不会轻易的去焦灼于人情，或者不会因为人的外表而影响，不会轻易去判定或者去指定别人去开悟了，或者认定一个人开悟。这是我们要知道真正的这样一个禅宗。我们讲这些文字，其实在祖师呢，就是他一个人，就他这个人活生生的一个人。他就浑身，他的一生都会体现出法，从他开悟以后。所以说这个佛的境界呢，叫觉解觉知啊，这就是教外别传的，不立文字不立文字，觉解觉知，剿灭人们的烦恼，剿灭人们的妄想。对现代人来讲的话，可能要剿灭人们的这种知见是很难的。对现代人来讲，因为现代人坚固执着，每个人都很聪明，每个人都读了很多书，每个人甚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体会，但这些刚好是我们的执着体现在我们的自己的体系里边，体现在特别那读书人或者很聪明的人，他的执着就是他的我执体现为他那一套东西，对吧？体现为他自己感受到的那一套东西。觉知觉解名为诸佛境界。我觉得这些可以使我们每个人可以这样用这个来衡量自己，我们自己自己对自己的如果真正要去了解禅宗或者要学禅宗的话，可能一定要用这个来对待自己，来看自己，也不可度量，对吧？但是呢，佛心呢，首先呢，诸佛境界不可觉知觉解，另外呢，佛心前面讲的这个佛心呢不可以有心知，对吧？法身不可以以相见，这里再讲佛心呢，对，就是不能度量，对吧？就是说这就是不可度量的是佛心，不可度量的。如果你说佛心广大犹如虚空你说一念三千，你说这个心和宇宙同体这样讲也是对的这样从道理上讲是对的，但是实际上呢，它也不是佛心它也不是佛心，这只不过是某个人讲了这种话而已了，对吧？但是讲这话的人，他如果讲的顺的话，别人听了觉得很开心，对吧？闻所未闻甚至当下会有很喜悦的感受，这是你迈向这个菩提的这样一个很小的一步，很小的一步。但是呢，我们必须知道，真正的佛心呢是不可度量啊。你说大也不对，说小也不对，你说。它是不可思议的它是不可思议的。只有真正的剿灭了这些种种的妄想以后呢，才能真正的契合佛心契合佛心，才能真正达到那种无碍，就是像阿弥陀经里面讲的无量光，对吧？无碍光，然后呢智慧光，什么光什么光，常寂光等等那些。如果能信佛心如是者，但是呢，你真正能够，我们对这样一个道理能够信解的话，能够相信那如果我们比如说读到或者听到这些文字，听到《达摩论》这些文字，他能够信，有人听了很欢喜，有人听了很郁闷，有人听了产生了无上的坚定的信心有人产生了恭敬心。有人呢听了以后呢，他很不相信，很郁闷，很纠结，甚至怀疑所以每个人不一样。他如果对这个佛心呢，如果这样去能够有这样一种信就讲的佛心不可测量的佛心不可以有心知，他对这个道理能够如此去信的话，那么他可以灭无量恒沙烦恼他可以灭无量恒沙烦恼他当下呢对他的自信来讲，他就会停下来，对吧？他的妄想，很多妄想就断掉了，妄想就断掉了。若能存心念念佛慧者，此人道心日日壮大，对吧？就是如果我们真正的修行人，如果能真正的 念念契合于佛性法性的智慧的话，那他呢，他的道心日日壮大，对吧？日日壮大，或者说我们如果念念追求这种不可思议的佛的这种境界，对吧？念念念念趋于无心和清净智慧，那么这个人的心性的开拓会日日广大，就菩提日日长，对吧？菩提日日长。